五根五力七绝分八圣道分，就是概述为37道品，乃至于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以及佛所证的十力十无所畏十无碍智十八不共法，以及一切修法的果啊和圣贤之人。圣贤之人就是正果的须陀洹、斯陀含、阿拉含、阿拉汉、辟支佛、菩萨摩诃萨、诸佛世尊。这些法是变化否？是不是变化呢？这须菩提问了。一般我们认为世间法可以说是化，那出世间法应该是真实吧？那不是这个样子。谈般若的空性是贯穿一切的，一以贯之，含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所以佛告须菩提，一切法皆是化，这是一个原则。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在这些法里面有声闻法变化，声闻法变化显现是念处啊，是正勤啊，什么啊？出世间啊，辟支佛法变化，十二因缘法也是化啊，菩萨法变化，他的六度万恨啊，三解脱门啊，诸佛的法变化，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十力四种无畏啊，这些都是化，都没有真实性可言。那这个由出世间的圣贤法为化，那这个世间凡夫由烦恼法变化。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生存压力紧张啊，雾霾呀，等等问题，是我们烦恼法变化出来的情形啊。有业因缘法如化啊。就是这些因缘显现的变化法，它都是自性本空，所以一切法都是化。那须菩提就白佛言了，这里就变化法里面也有差别啊，就像梦里一样的，梦里你做的这个梦那个梦。所以呢，你梦境有种种差别，它本质上梦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但虽然是空的，又各有因缘，就好像镜子里面看那个像，虽然镜子里面没有真实的事，但是随着外面的形体显现不同的好丑之相，也有它的差别性。那进一步就是无为法也如化。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足烦恼断，就是见识惑断了啊，证到了四果啊，须陀洹国、斯陀含国、阿罗汉国、阿罗汉国，乃至于轻断尘沙惑，证到辟支佛道啊，这个断足烦恼习气，这些是不是都是变化呢？佛告须菩提，如果有法属于有生有灭的相，都属于变化。化就是空。好，下面进一步讨论的就是有不有非变化法。须菩提问世尊，何等法非变化？佛言：若法无生无灭，是非变化。如果有种法无生，无生它什么都生，不生起来当然就没有灭了。生和灭是对待法，你没有这个这一个因素，就没有另外一个因素，所以无生无灭是非变化。那须菩提进行问：何等是不生不灭非变化？佛就说无狂相涅槃，是法无变化。涅槃它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它是不虚假的， 这个涅槃法不属于变化的范围。那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了，须菩提说，如果有一个决定的实法不变化，那是不是可以依这个不变化法而精进修道，求一个不变的果呢？实际上你这么一想，还是跟般若的空性有隔碍。所以这个须菩提就问世尊，如佛自说诸法平等，非声闻浊，非辟支佛说，非菩萨说，非诸佛说，就是诸法的平等性，也就是法界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法尔如是的，不是造作出来的，这个真理只是被发现，而不是谁来创造出来的。所以不是声闻所造作，不是辟支佛所造作，不是诸大菩萨造作，甚至也不是诸佛造作。有佛无佛，诸法性常空，性空即是涅槃。性空就是自性本空。那既然这个涅槃就是空，那为什么说涅槃这一法非如化呢？实际上追到根源，涅槃也没有真实性，也没有个客体，也无智无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毕竟空无所有，当然涅槃也无所有。佛一看须菩提有这么一个慧根啊，涅槃亦空啊，就赞叹他如是如是，你理解得很正确，诸法平等啊，不是声闻所作，乃至不是诸佛所作，乃至性空即是涅槃，这样就否定涅槃法，涅槃法也空掉。但是佛说法要对机而说，如果对初发心的菩萨，他闻到一切法都毕竟空无所有啊，乃至涅槃也如化，也什么都没有，他心就会害怕惊怖。那既然什么都没有，一切皆空，一切如化，一切如梦，我还修什么行呢？我修行什么都得不到啊。众生都是有所得的心呢、但是实际上般若大乘的原教是无所得才为真得呀。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所得才叫真得，有所得你永远得不到。但是这个话你对于初发心初机来说不对机呀。所以为了度这个初发心的人，你就分别他有德心有分别，就给他讲生灭的东西就如变化，不生灭的就不如化。不如化呢就引导他的修行。那修行修到了他慢慢子善根越来越深厚，般若的空慧越来越现前，再跟他讲一切法如化，涅槃也如化，涅槃也没有。这时候他就不会惊怖嘛，那就不惊不怖不畏啊，善根深厚。那用这样的一个涅槃经谈一切法如化的圣教来说什么呢？你就比况说阿弥陀佛是涅槃还是不涅槃，它都是为度化众生的方便实际上阿弥陀佛永不涅槃就在这部经呢讲的，就是那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众生，他自心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即位作佛了，但是跟阿弥陀佛有缘分的众生还是看到阿弥陀佛在那里住持。西方三者就是同体的一体的，观世音菩萨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 慈悲的功能。大势至菩萨是代表着阿弥陀佛智慧的功能。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视现诸佛，仍然可以理解为就是阿弥陀佛在那里啊不灭度，只是随应他方世界众生的因缘，有时跟观世音菩萨有深厚因缘，跟大势至菩萨有深厚因缘，显现了这么一个啊佛啊啊一尊佛落涅槃啊，一个菩萨啊视现诸佛啊，这个啊视现诸佛再度灭度，另外一尊佛在啊菩萨在视现，也仍然是视现啊。所以啊说啊阿弥陀佛决定是入涅槃还是不入涅槃，这都没有讨论的余地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就知道，这不需要有一个标准答案啊，说涅槃也可以，说永不涅槃也可以。好，进一步有人又问了，阿弥陀佛以及净土既然说是报佛报土，那这个报法高妙，就十报庄严土以及阿弥陀佛的报身，那是非常的微细微妙啊，清净庄严呢、连小乘的圣人都没有办法去呀、小乘圣人，你证果阿罗汉，你只能到方便有余土，你都没有资格到十报庄严土啊。那小乘圣人都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这些孽障甚重、烦恼一点都没有断的凡夫，怎么能够去得了呢？如果按智力的角度来看，你想都不要想，你要好好待在凡圣同居秽土吧。所以善导大师回答，如果从众生的根基他的烦恼孽障来说啊，真实是不能去的，你没有这个资格，对应不上。但是净土法门、圆等佛法、阿弥陀佛的极深重的慈悲和智慧所显现的净土法门，它就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了。我们这些孽障重、烦恼具足的凡夫，你只要信愿念佛啊，仰托着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作为强援，你就能够去。五乘其都啊，五乘代表九法界众生呐、共同都能入到西方的报土。这里是凸显净土法门的他力的特点。如果不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强援，我们绝对是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于是我们能够还能够去，就得感恩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了，我们就争了一个大便宜了。如果说凡夫小乘行人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为什么天亲菩萨在净土论，净土论也就是往生论里面说，女人即根却二乘总不生，这就在讨论好像净土经典和天亲菩萨著作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于是根据这个矛盾之处来发这个疑问。就说现在净土经典表述西方极乐世界有二乘无量无边的声闻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既然这个样子，天亲菩萨的论里面怎么理解呢？天亲菩萨不是说二乘种性不能往生吗？那为什么极乐世界还有这么多二乘的圣人呢？于是善导大师就回答， 你啊，只是啊读这个文句啊，读天天菩萨往生论的文句呀、啊，不理解这个文句里面的法义啊。他认为望文思义，不二乘总不生，就理解为啊不能往生。实际上我们前面辨识这个不生是站在西方净土的立场来说，是二乘的种性在那个极乐净土不发生，不产生，不升起。你不去仔细体会这个意思，加上你呢主观刚愎自用啊，这个一己之见呢，一般人思维都是从自我出发，很少跳出自我，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全方位来关照，啊，所以他就你这种就很难把你这个智慧启发出来，啊，现在就引佛经的文句来证明啊，来解释解脱你的怀疑之情。好，首先就援引观经，下辈三品往生者啊，就是这些作恶的众生，他没有修行，也没修小乘的行，也没修大乘的行啊，是在这个世间啊，不信因果，广造忤逆十恶的恶法，而且没有惭愧之心啊，这样的愚痴之人，临命终时欲往生善知识，为他说大乘的经典，叫他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由于他称念佛名故，就感得化佛菩萨现在其前啊，金光花盖啊，就是现如金色的莲花啊，这个神识到了里面啊，花就闭合迎接他往生极乐世界。花莲花开放，或者七七日，或者六节，或者十二大节开放之后，观世音菩萨就来到他旁边，为他说大乘的啊大乘法。这个人闻到大乘法，就发无上道心。所以说，这个一个大一往生的凡夫，他到了极乐世界，这个佛菩萨跟他讲是讲大乘的法。但如果他是讲小乘法，他就发小乘心，但那边就是要讲跟他讲大乘法，就发无上道心。那进一步说，这个二乘总和二乘心，总和心这两个概念是有什么差别，这就解释这个总啊，只是方便去说，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二乘总和二乘心是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当莲花开放的时候，这个下品下生的恶人，他的啊重罪呀，啊，在莲花里面就转凡成圣了，身心就清净了，就能够堪闻大乘佛啊，堪闻佛法。这时候不管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他只要闻到就能产生信心。所以观世音菩萨就不跟他讲小乘法，先跟他讲大乘法，他闻到大乘法心生欢喜，激发无上道心，这就是大乘总生，一名大乘心生。如果这个恶人就是下品下生者，从莲花出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先为他说小乘佛法， 他闻小乘佛法能产生信心，啊，发小乘的心，这就叫二乘种身，又名二乘心身。所以下三品都是这个情况，它属于不定聚。不定聚就看它遇什么缘。那它正好是到极乐世界，那是大乘菩萨的法界，所有人说法都会说大乘法。啊。所以这个下辈三品都是到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的。正由于它是闻到大乘法，就叫大乘种身，由于不闻小乘法，所以就称为二乘种不生，是这么理解的啊。所以这个种就是心的意思啊。所以这就解释二乘种不生，还是站在净土的立场去理解这个事情的啊。进一步谈女人及根趣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但是呢，他方世界的女人可以往生，啊，往生是这些女人在莲花里面就转女成男，如佛的相好，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一个残疾人也能往生，但残疾人在莲花里面啊，也是转凡成圣，一出来。就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所以站在极乐世界的立场来看，他就没有女人和六根残缺的人，还是跟二乘种不生一样。你一定要站在净土的立场来理解这个不生的意思。如果站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立场来理解二乘种不生，我们可千万不要狭隘的理解，十方无量的世界，无数的众生，如果他修小乘法，持小乘的戒恨，发愿往生的话，也照样可以往生，一无妨碍，悉得往生。为什么呢？是由于阿弥陀佛发愿就是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那声闻缘觉就是九法界当中的两个法界，所以你就是站在二乘的种性，你只要愿意往生，也照样可以往生，不必要在这个世界一定要非小乘心向大乘心才能往生。那你说他多少劫都在修小啊、小乘的戒行，具有小乘的种性，你怎么说让他转种性就能转得了啊？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就是以二乘的种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随着他原来修行的这种惯性，先在极乐世界证小果啊，证阿罗汉果或者辟支佛果，证到之后他就能马上转向大乘，一转向大乘就更永远不会退转身二乘之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二乘总不生，这样第一个理解就是下三品往生，在莲花开了之后闻大乘法开啊，发啊大乘心，这是啊这个就不定之始啊。你不定就是这些往生者原来都没有修过大乘小乘佛法，所以不定聚，他到那里闻到大乘法啊，开始闻大乘法发心啊，这就不定的这种啊特点来谈二乘种不生。后面讲的就是在娑婆世界，你从二乘的种性到极乐世界先证小果，证闻小果再回小向大，这是从他的啊这个终结来说。好，进一步来看我们这个世间这些声闻呢、啊、它有一个啊这个枝叶不容易解决的，因为它没有发大乘菩提心呢、啊、心量比较狭小， 只关心自己啊，赶紧了生脱死。而且他证到人我空，就会取证。啊，取证之后，他就引啊这个堕无微坑呢、引无名酒啊，就再也生不起菩提的根芽。换句话来说，就永远不能成佛。这就叫定性声闻，或者叫顿阿罗汉。站在大乘佛法的立场看定性声闻，那它的后果很严重，宁可下地狱也不要去取证啊，偏证涅槃。你下地狱，从地狱出来还有机会发菩提心成佛，你如果取证偏证涅槃，你永远不能成佛，所以称为焦芽败种啊。啊，那在通途佛法对这个定性声闻是很难办的，但在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在考察他方世界的诸多的修行人当中，就关注到这么一个定性声闻了，就有一愿发愿要救他们了，就以不可思议的愿力，先摄受这些定性声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以威神之力，让他发无上菩提心。这种神奇奇特，就好像在一个池塘里面，这个鸩鸟啊，就是有毒的鸟啊，它一进水里面，水都有毒了，所有的鱼虾水族众生全都死了。但是如果犀牛的脚进入水里面，这个犀脚啊，犀牛之脚有解毒的功能，马上解毒了，那些鱼虾水族众生就起死回生。来比况这个定性声闻、取证涅槃、焦芽败种，永远不能升起菩提心的人，但是在阿弥陀佛的威神愿海当中，能够让他生无上菩提心。换句话来说，能够让这些定性声闻最终圆成大乘的圆教的佛果啊。所以啊，这也要领会啊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一切二乘的行人听闻弥陀的大愿，应该要心生欢喜感激啊，流泪深证三千大千世界了，终于成佛的机缘到了。好，下面再谈七门料简最后一门，料简韦提希闻佛说法他得利益的情况。我们看经典说，韦提希夫人逮无生人，就是得无生法忍。那一般我们一看韦提希夫人得无生法忍，那了不起啊，那就是法身大事了，于是就会自然顺理成章，那韦提希夫人是法身大事再来啊，那他有能力往生，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凡夫啊，就会高推圣人，自惧自卑。对这个问题，善导大师又慧眼独具啊，告诉我们韦提希夫人一直都是凡夫，而且他得无生法忍不是那个断惑的无生法忍，乃是信心层面的无生法忍，这又是出前人所未出啊。所以问的人就说，韦提希夫人他得无生忍，不知道是哪个时候得无生忍，有不有经文的证据？那善导大师回答，韦提希得无生法忍是在第七关，第七关就是花作关 在这个关键当中，韦提希夫人有三次见佛，和西方净土啊、他方净土。第一次就是光台，释迦牟尼佛光台现出他方净土，既能显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他也会看到阿弥陀佛。第二次就是在花座观见到西方三圣。第三次就是经典讲完之后，韦提希夫人以500公里见佛，豁然大悟。所以在三次当中，是在哪次得无生忍呢？是在第七关。第七关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韦提希夫人她所请问的往生净土之法，她是请的是定善。定善她内心当中就存着这种观念，一定我要有修行定善的功夫才能往生。于是佛顺着他的这个观念，就跟他讲定善之法，日观、水观、地观、宝楼观、宝石观、宝树观，这次第前六观都是依宝庄严。这六观一说，韦提希夫人越听越担忧了，因为以她的一个女人的身份，她没有这种功夫，他观想不清楚，你能把琉璃地观想清楚吗？那太难了。所以他观想不清楚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担忧，你看看这个往生之法我都做不到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定善的这个水平呢，那没有定善我是不是就不能往生呢？那如果不能往生，水平不够不能往生，对他来说是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呢。那释迦牟尼佛是有他心通，知道他内心的焦虑，就在第七关还没讲之前就说谛听谛听，勿当为奴宣说除苦恼法，把你内心的苦恼烦闷给你解除。这一说完，阿弥陀佛现在虚空，观音世子同时来，西方三圣放出自身的光明。除苦恼法就是说，韦提希夫人内心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往生不了了，很苦恼了。要针对他的苦恼，要说一个法，说是与时无量阿弥陀佛住的空中，就要注意了。阿弥陀佛来我们这个世间所现现的姿态是站立之相，这是由于佛非常慈悲，我们众生都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一定要呈现站立之相，随时伸手来拯救，就没有视线坐得像。坐得像，如果说众生还在这里溺水你还要起坐，还耽误时间。所以接引相都是站立相。坐立空中，观音世子视力左右，这时候西方三圣放着自身的光明，就在放光的当下，韦提希夫人正得往生，这时候对自己往生有决定的信心了。为什么有决定信心呢？是由于阿弥陀佛放光传达的一个信息，这信息告诉韦提希夫人，你只要回心正念，愿生我的国土，就能往生。这里还是谈信愿问题了，信愿属于散善的范围的，所以阿弥陀佛光明传达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散善九品往生当中传达的阿弥陀佛大愿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被对韦提夫人一接受，原来我没有定善，我只要有信愿称名的散善，我也能往生，所以他就得无生忍。得无生忍，心生欢喜，就跟佛五体投地的顶礼，欢喜赞叹，欢喜赞叹，即得无生法忍。好，这个即得无生法忍，这个善导大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无生法忍不是说十住以上的解行位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说十住位破一品无名就是初得无生法忍，善导大师说不是这个水平，它是属于性位的无生忍。 不是解行为的无生人。所以这个人对这个无生法忍解释为三个，一个是习忍，习忍就是心生欢喜，原来我这个孽障身中的慧智女人阿弥陀佛也能让我往生，我只要愿意往生，他就心生欢喜，就欢喜忍就认可阿弥陀佛的救度。第二个意思就是悟忍，就当下透过这个光明的信息的传达，觉悟到了原来我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要摄受我这个罪恶凡夫往生，这叫悟忍。第三是信忍，这样他就产生了决定的信心，对阿弥陀佛他力的救度的信心，由这个习忍、悟忍、信忍构成了无生法忍的内容，不是通途佛法讲破无明的那个无生法忍。这种解释真是成合佛心，符合净土的法义。所以韦提心夫人仍然是一个业地凡夫，所以这个歹无生人不是在光台献国的时候得的，是在花作观西方三圣现在空中舍得的。那有人问上文，上文就是谈是定善的问题，说见彼国土及妙乐寺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此之一义如何通释？这是佛是酬韦提希夫人前面通勤往生之法来讲你只要这个标心这个观想，你就能得无生法忍，劝这个利益方便之有序，让他努力精进，你只要精进的去修定善，你就能得无生法忍并不是那个时候得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下面的经文当中都是谈到这个你得任何的利益都是有诸佛如来的加持力，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汝得见，是佛的加持让你光台里面见十方净土，不是你有能力见以后的日想水想冰想乃至十三观以来都是一方便，一方面就是诸佛为了度化众生所施舍的善巧方便，是使未来的众生对这个观想就是十三观门得以成就见到极乐世界的奇妙之境，心欢喜故即得无生这是如来悲悯末代众生来举这个利益劝勉我们努力修行使这个集学之者就是叙事有善根的人不要遗漏佛地的敏加得现世的利益这些都是表达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也是佛的加持，没有西方三圣在那里放光传达信息，韦提希夫人连决定往生的信心都不能成就的。这里绝对不是谈断凡断无明的无生法忍的问题。好，这样就最后有个总结，就是对观经的玄义纲中要掌握它的关键节点，这关键的意思就分开有十三节，十三节就前面七门要解有七门，第六门当中又有六个问题，加起来有十三条。 这十三条问题啊，都是随顺净土的教理跟净隐慧远的啊这些祖师的啊观点不一样，来彰显净土大不可思议的事理境界。到现在啊，这个表述观经玄妙之意就已经周全了，而且写完之后三次成佛来证明啊，得佛印证的。那上面虽然有七段不同，七门料解的不同啊，那总的来说都是下三卷的文前玄义。在谈这个续分啊、定善分、散善分之前，先把它玄妙的大义先概述出来。尤其是料解经论相违之处，这是第六门和会门。这一门是七门料解当中核心的地方，也对当时的啊教内错解观经的一个重要的驳证。以这个第六门来设其他的余门，建立九品往生都为凡夫，而且信愿念佛、十声念佛就是当生往生，不是别失意。阿弥陀佛是报佛，西方极乐世界是报土，五乘行人全凭佛力得以往生，这些都是净土中非常核心的原理啊，这是楷定古今的真理，而且说出来一一判言，要引圣教加以证明，不是自己啊私心自用的，是从佛的圣言量里面建立的一个教言。就是信仰净土法门的人对念佛往生净土一法永远消除疑惑啊，求往生的人永远不会疑智，相信我等众生虽然业障深重、烦恼具足，但只要至诚恳切支持名号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人人有份，建立这样决定的信心。因此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点问题回答大家问题。儒家的弟子规有句话，未见真复亲言，未知未敌复亲传，意思就是当你没有见真实景象的时候不要随便说，当你没有明白事物的本质不要随便传播。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这往往就成了瓶颈，因为他没有看见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就说没有就不信。那么该如何帮助众生做到深信？一般的众生有怀疑应该是正常情况，因为他都是从经验常识出发，这个相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太超越了，你就这个世间想让他相信有飞碟、有地外文明可能都不大相信，因为他脑袋瓜子就有达尔文的那种进化论，认为人是从阿米巴进化出来的，人是从猴子进化出来的，那其他星球连猴子都没有，哪会有人呢？哪会有文明呢？他已经被这个所框住了。所以你连地外文明都不能相信，还相信有界外的一个净土啊？那还有阿弥陀佛跟我们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我们的故乡，那你说起来我们换位思考，他从来没有听说的，不能听到这套东西， 他会认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可能有神经病了啊，脑袋瓜子进水吗？哪会相信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呢？啊，所以他不相信，你是你都要理解他的不相信，你都要怜悯他的不相信，然后慢慢子跟他去说，弟子的母亲3年前接触佛法，经常听你讲经开示，早课念佛背诵阿弥陀经，晚课也是一样。但几个月前突发心脏病往生，弟子赶回家时，母亲已经往生。我强忍悲痛，将母亲送到寺院住念。4天后出殡时，看到母亲身体柔软，面色也红润很多。我们经中常说最后一念很重要，但母亲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机会知道。我放心不下，几个月以来心里思念母亲，但是母亲的往生让我感到了无常。现在每天都精进念佛回向给他老人家，希望母亲真的往生净土。时间仓促，语言组织不好，请慈悲。这个我们说往生是否啊真往生，就看他平时是不是具足深信清愿持名。如果你母亲3年前接触佛法，每天还都有早晚定课，那说明他是信愿心具足的。只要信愿心具足，他早已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已经挂上钩了。那这个我们临终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现在呈现多元化，或者心脏病，或者一个车祸，或者坐上了马航飞机，你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它是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六通具足，每天在关注着我们。阿弥陀佛早已知道我们的业力该是怎么死的，所以我们的死亡的时刻是最无助的时候，也是最需要阿弥陀佛帮助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也一定会主动帮助的时候，所以他一定会兑现他临终结引的大愿啊。所以你的母亲能够身体柔软，面色红润，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啊！相信你母亲一定能往生，应该是不会有错误的。善导大师开显了五正行：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可以万修万人去。我不学其他的，只看净土经典，或者只念佛，也不推广其他法门的书籍，这样做对吗？要是对的话，为什么还有很多法师说你这样是破坏佛法，最后佛教剩下念佛，其他法门都要被你们毁掉，请开示我该怎么办？这个要智慧观照善导大师悲悯我等众生劝导我们专修五种正行，应该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众生就是心散乱，这山望到那山高，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恰好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按照这个善导大师专修的方法去做没有错那我们说专修净土法门，但对于人家其他修行其他法门的，这是对其他众生有缘法门，我们也不要去阻拦，也不要去诽谤，各有各的有缘之法相互尊重就可以那你修你的其他法门，我修我的净土法门相得益彰共同推进，这也不存在什么最后剩下念佛的问题众生根基不一，光一个法门不能普摄一些众生，所以才会有84000法门。我们对84000法门通读佛法也得要尊重，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念佛法门就可以了。我看谭暖大师说念佛是他的法门， 为什么很多法师说是自他二谛的法门？对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是概念游戏。念佛法门，就从往生这一点来说，全凭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接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凭佛力。但是呢，你要信愿行啊，你要相信啊，你要发愿啊，你要念佛啊，这里也有你的智力在里面呢。你没有智力，能感的智力，怎么会有他力在你身上发生作用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念佛从始至终啊，也有自他二谛的互动，自他的感应啊。那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自他是不二的啊，全部的差谛就是自谛啊。这个你在自谛和他谛划不清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众生就在佛的心中，佛就在我的心中，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你在平等无差别的里面，你要画一个有差别的自力和他力，这不是抬杠吗？也做不到啊。所以净土法门究竟来说，你了解它的真谛，全在了他即自了达全体的他力，就是自信之力就好。判断众生是否生息唯一标准或标志是头顶热，对吗？我所见闻的助念团队，在宣说他们助念结果时，有的不说头顶热，有的多是强调身体柔软，顺便才提及顶热之事，我觉得不妥，应在宣说时以佛经为准，请开示。佛经是谈到人神识离体的时候脚板热，可能就下地狱乞丐热，最后热乞丐热呢，可能就会到这个畜生道腹部热，可能就到恶鬼道，胸口热就可能到人道，眉间热就可能到天道，头等热可能到圣道，是谈过这个。但是这个也不能绝对化，这是在通途佛法的立场谈神识离体的情况，但净土法门它有它的特别之处。你当然头顶最后头顶热生西方，它肯定是一定的。但这里你不能说头顶不热，在其他部分热它就没有生西方这个话又不能说。我们的神是从哪离体呀？它是业因复杂情况众多，对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形，我们很难去追溯它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转换一个立场，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的立场，阿弥陀佛只要现前，那大部分是从头顶出，那就从其他地方出，阿弥陀佛的光明还是摄取不舍，你无论从哪个部位出，阿弥陀佛都能够把我们紧紧摄住，安立在莲台里面。更何况还有中阴身，你就临命终时那口气没有闻成厌患，没有成就往生，但是中阴身阶段也有可能往生的。那中阴身阶段你就更谈不上哪个部位热哪部分凉的问题的所以不能把头顶热作为判断是否往生的唯一标准。尤其你不能说现在有些助念团就很执着这个，他就人家还没有断气就摸这个摸那个甚至还用一个温度计来测量，你不是太折腾人吗？你不能搞这个，你搞这个人家没有断气，你摸这个摸那个还要测量，让他生烦恼，你一生烦恼呢，让人家动念头生烦恼反而是障碍了。你就好好的劝导他保持正念坚固愿力，帮他助念就好，其他热不热置之度外，以后再说这个以后你说这个人能不能往生，你也不能说头顶热不热作为标准，那是一个辅助条件，不是决定条件。决定条件还是看他是不是有 深信切愿称名，还是在这个基点上来加以判断。请法师开示，我们修学佛法以什么为基础和根本？是依三归五戒十善呢，还是孔子的弟子规呢？但有的法师讲说弟子规是基础，让佛弟子学弟子规，有的人讲说修净土法门不需要学经典，只念一句佛号叫一门深入，修净土法门是依佛说的净土五经，还是依汇集本的无量寿经？请开始。修学佛法从信心下手，信什么？首先要信三世因果，信六道轮回，信缘起性空，诸法的空性啊，中道了义啊，这些基本的佛教的原理你都要把握啊。苦空无常无我，四念处啊，你离开四念处修一切法都不叫佛法啊。那你建立这些正信正见之后，在行为上你要去求戒，用戒律规范自己，身口其知，然后逐步的由身清净来规范自己心清净。但更重要的就是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在这个末法之际，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了生死成轮回，佛法就是出世间法，离开出世间法，你佛法就变成世间的善法，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含义啊。那在修出世间法的成就方面，这个时代以我们的根基为净土法门为唯一的解脱的出路。你把握这些原则之后，那之所以弟子规学不学，这不是重要的事情。弟子规是传统社会小孩子的事情，是一些基本的待人接物扫洒应对的这些行为规范啊。你如果原来没有学过学一学也未尝不可啊，就是不一定佛弟子都要去学弟子规啊，那是一切众生基本的行为规范。有的人甚至把弟子规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好像是佛法的很高的法门，这有点说得言过其实了啊。甚至前几年我还遇到个比丘，他听了弟子规的讲座，觉得行孝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于是他就还俗回家去行孝道去了啊。这个就有点没有正确的知见，也许讲的人有点讲过分了啊。那这个修学净土法门啊，也是要学其他的经典的，随分随地啊。那个净业三佛包括上品往生都有读诵大圣经典嘛，净业三佛也有嘛啊，所以学点大圣经典也还是有必要的。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啊，这些读一读，对我们建立正信正见还是很必要。你有这些教理的基础，你念这句佛号，你更有内涵啊，更有分量啊。你把学大乘经典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也算正修，也算一门深入，不是那么机械的，就是一句佛号的。一句佛号你真的能一天到晚就念一句佛号吗？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啊。人的心是波动的，所以有时候要换一换，我念一段时间佛，我再拜拜佛再打打坐，再诵诵经，这样交退进行，你可能才能够心比较稳定。原来我们有个闭关的比丘，他就是很勇猛，三年闭关什么经书都不带，就说念一句佛号。进关的时候我还提醒他，你还是要带点经典偶尔看看佛书拜一拜。然后他说我不需要，我就一句佛号，还非常自负。结果进去还不到半年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读点经典也是有必要。修学净土法门，主根本 经典就是五经一论。对五经一论一定要熟悉啊，不理解要根据净宗祖师的注解本去理解。那这是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一共有12个译本，留下的是有五种原译本。我们还是要依据印光大师在1934年给我们定下来的净土五经。净土五经里面就选择了曹魏康生凯的佛说无量寿经作为定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读诵弘扬的无量寿经就以康生凯的本子为主。其他的汇集本可以作为参考，可不要喧宾夺主。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